制造损伤三分之，送检直至主体严规未所需适当注册未为有其国人大局臣，不妨无正方先生三分之，送检直至菩提圆规未所需适当注册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十大次。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悉得，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种的度母的修法，这些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可能很多人已经在念诵各种度母的祈祷文，是日常的功课的一部分，一些仪轨，种种，你得到过各种口传。然后也听说过很多度母的修法的这些功德，以及说就是修行度母的法的这些带来的一些就是成就或者是说保护种种的，所以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些有关于父母的相关的修行了。那第一个是说，平时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分的比较简单了，就是一般大家都有这个观想度母啊，这样的时候有各种因为像那个法藏比丘过去的时候。就是经由特定的愿力修行，经过很多的这些努力以后呢，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就是利他的种种的这些成就。所以类似的，像释迦牟尼佛也是过去的时候以种种的修行积累，这样以后最后获得正等正觉。弘法利生，乃至于几千年以后、2000年多年以后的现在，还是有不断的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在从佛法的典籍当中获得启发，持续的修持，乃至于就是正悟，很多人的人生的方向、生命的方向都依循着像向日葵向着太阳去开。或者是万物很多都需要太阳的那种阳光，或者是说像甘露雨水，很多植物都需要雨水，动物也需要一样，类似，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缘的很多人受到各种的启发吧，这样讲吧，从精神的角度来讲是这样子，所以其中一种就是，像杜牧也有这样的故事，就是他是。最早的时候也又是一个特定的这种发愿呢，当然这个是一般相对的那种的讲法了，所以基于就是在特定的一些时代当中，那时候也有就是特别的佛法的世界，不是在我们这个就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所以说，是一个于谦，据说是一个公主发愿。种种的，然后其他很多以男性的形象化身来帮助众生的时候，他说其实男女无别，或者是男女都可以啊，男相女相只不过是一个相嘛。以前一些经典里面也有讲，大男子不对，大丈夫这些并不是以男女性别而立的，所以而是说一个人是不是确信自己有成佛的种子，有这认识到这一个层次。说自己觉得自己能成佛，这个叫大丈夫，这个不关于男女，它这是一个词的这种用法上面。 比较勇敢呐、啊，比较那种正确，能就是往修行的方向呢，精进，这个意思吧。这里他们有一些典籍里面写的非常清楚，这有。那不聊逸的一些经典里面也有时候说讲到这个女生的这个种种不能成就啊之类的，但这些是根据按照很多大德的说法，是说佛教的就是弘扬在特定的文化和国度，在历史阶段这样的时候呢，佛教的哲学和整体里面根本没有这个男女上面的差别。像修学智慧啊，修学菩提心啊，这些，因为它不是基于肉身的一个差别。那如果是男的，里面也有很多种的这个身体机能的差别，有些那就是更加就是凶暴一点的，有些更加柔和一点。女的里面也有比较女汉子那种，这些可能没有什么那种特定的身体力气，这些里面有很多女的力气可能比男的大，那种也很普遍的。在很多的地方，尤其干活劳动力比较多的地方，谁经常做劳动，那些人的力气比较大。当然，也说，所以这个男尊女卑的那种传统，在佛教的社会、非佛教的社会、其他信仰佛教的信仰宗教的社会，历史上以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基于这些呢，可能就是说。有很多人已经在佛法没有就是弘扬之前呢，已经有很深刻的那些既定的那些看法呢，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所以 有一些不了义的或者是权巧的一些说法，里面有这样那样的符合当地人原有的一些观念，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像在以前的汉地文化里面的话，有那种。祭祖的文化比较重嘛，你当时如果很严厉的要说祭祖是不对的，怎么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怎么样的话，那这个很多人接受不了。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祖先的那种墓地啊，什么牌位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些骨灰盒，或者甚至这些的位置呀，以及变成家规家训这些的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这个人姓什么？这个家庭家里姓什么的传承的那些来源是他们，所以他们对这个父母祖辈或者这些传承看得很重的情况下，你如果是佛教传播的时候直接告诉他们这些非常困难的，像藏地一样，就是人死了以后就是做天葬啊，这些在汉地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儒家文化这些传统里面，所以说类似的就是在过去种姓制度很严重的时候，当然佛教说众生就一切都平等，所以这个就根本上面是有说到这些。然后但是就是说男尊女卑啊，那是所有的人都平等啊这样的。女的也能出家，也受这个所有的相似的相那个别解脱戒的这个层次上面是男女都是共通的嘛？就意思说，居士男女沙弥男女比丘男女这些的戒是层次是一样的，虽然具体的比丘的戒数上面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是基于就是每个男女那种。小的一些生活上面，因为男女那种的生理上面的一些生活处理这些的是一些差别以外，没有什么差别，它没有根本的那种基础性的那种差别。然后所以说，尤其是现在的这样的时间呢，女性的修行者对于跟佛法更加相应，似乎很多像藏地就看不出来了，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这样子信仰，但是。可能在很多地方，包括西方或者是其他地方，逐渐的发现各个佛法的这种慈悲啊，比较温和呀，平和，和平的那种的观念为主的，很多人觉得说女众比较多，男众比较少，很多道场里面也是这样子，所以。本身当然，本尊的这些男女，这些是一个非常就是表面的一种像形象上面的一点差别。但是即便如此，现在是那种 平权呐、啊，甚至女权呐、啊，或者是种种的时代里面，人会有这样的，偶尔有念，出现这样的念头嘛？说呢，就像一些国度有这个归国总统是这个女性呢、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就还是包括很自由、很受民主的地方，其实选出来的大部分是男的呀。整个比例来讲的话，还是男的占多数嘛，议员呐、啊，或者是这些。但是就很多国家也有很多。包括基督背景的、伊斯兰背景的、佛教背景的这些非佛教背景的这些里面，没有信仰的个人，这些里面都有男女的各种就是社会角色、各种领域的这些人物嘛，企业家也好，或者政治人也好，艺术家、科学家、什么数学家、上天的、下钻地、钻海的，各种各样的。那里面发明家这些应该不是以性别来限的，所以在一些人就是以世俗的眼光看的时候，佛教里面呢那些有像尤其是密乘这些里面有很多就是量级非常多的这个空性呢、啊、本尊呢、啊、勇夫勇母种种，就是那位男教过我们说。有这个我的这个，只是没有划线意，这是名称上面有时候没有一样的，但是实质上面所有的无方佛都有相对应的无方佛母，八大菩萨也有八大菩萨母这种的，就是对应的，它这些都是有的，按照，所以但是在这些各种就是说圈巧。的这些形象上面呢，杜母是非常知名的，就是在整个过去的时候，显宗里面也有杜母，南传的那种一些寺庙，古代的那些里面也有杜母，这个有石头的，在斯里兰卡或者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菩提迦耶也看到，就是过去的时候，在他们的这些早期的这个佛法的传承当中也有，像显宗的经典里面也有那个说多罗佛母嘛，多罗就塔拉写当时写的时候，就是那是写成那个多罗，然后好像有个经也有跟杜母有关的那种多罗经还是什么多罗什么什么经，可能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但是有那部经比较早期的时候翻译的那种。虽然在汉地那后来就虽然经典那些很早就有了，但是。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这些是更知名的那种本尊，佛菩萨，然后但在藏传的这个传承里面，把它保留的完整的修持呀，这些比较多，念诵其亲文，所以现在在各个地方，大家也比较常见杜母的形象，这些，那。也很多人很愿意穿这个绿颜色的衣服啊，戴这样的相应的珠子呀，或者大家可以看到杜母的颜色的这个是事业的那种意思嘛，就是绿色的那种东方，就按照五方佛五方那些颜色来分的话，就东方是一般是白色嘛，然后南方是这个东方那西尊怀珠这种的分法来讲的话，鸡西的那些是。白色，然后增长的部分，熄灭烦恼啊，这些意思嘛，熄的意思，或者寂静的意思，或者是柔和，以那种的方便来帮助众生，像那种慈悲种种的增长的那种是福德，或者是看起来有一定的那个福报那种的形象，国王的形象也好，商人的形象也好，或者是。但是在这里面，当然它是那种，我们说，集资进账里面，第一个是那息是熄灭烦恼，或者是进出那种障碍嘛，然后集资的集的进账的部分是息的部分，然后增的部分是增幅的那些是第二个就是增长。就保身佛的那个方向，东方西的话一般是那个不动佛什么的，阿处佛嘛。南方的话是那个增的意思，所以保身佛。那西方的话一般红色嘛， 阿弥陀佛是那种我们以前说过那个颜色嘛，是黄红铜色那种金色 所以那个是怀摄的意思嘛，所以有一种类似于用世俗的话来讲的话，有一种的诠释啊，或者是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能够怀摄众生呢，有那种的摄受力这种意思。那北方的话，一般是颜色来讲是以绿色来就是做的，这个是事业的意思，其实是事业的意思。但是在藏密称的这些里面有那个猪的这个意思嘛，猪的这个也有很多的，这样它不是一般的那个猪啊什么的，它是一种已经有能力真正的度的那些方式来做的一种方式，压服。那 像释迦牟尼佛也有时候 显神通的方式 让他们看到很多景象来震慑他们种种的这些类似。所以他是事业的，这个按照那种上师本尊空行那种来讲的话，他即是本尊，就是度母是一种本尊的。那这个契约呢，可能很多人知道的，就是说过去有说那个以女身来成就种种的这些正午直至轮回，就是进之前呢，他以身先种种的这些方式，救度众生于各种危难当中啊。所以有，上次好像我在微信上面发了一个，那个应该到时候看一下，有发，下一次发一个那个，中文的，因为我这里也有，就是说到那个是六种无惧嘛，这些度母的，然后是观世音菩萨的眼泪，化现度母来度协助度化众生，这种的，就说是度母的那种，白度母和绿度母，就说跟这个观世音菩萨有更深的这些因缘了。但是单独的来讲的话，也有说到她是过去是一个公主，怎么就是在特定的佛面前发愿，说以男身来帮助众生，这些她也应该这两种的这个就是身世之说都有的。然后这个详细的大家可以自己网上比较容易找到。那我们在这个说到十六种的离远离十六种的畏惧，这些里面呢，有时候用动物来做的这个八难离八种外在和内在的八种难，外在的八种难，内在的八种难，一共十六种难嘛 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转化什么，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比如说，用持戒的那种方式，所以可以就是转化，因为不持戒的那些的过失嘛，基本上就是类似的，用禅定的方式来清净，让心的那种心烦意乱啊，心的散乱。所以说，因为没有觉知而深陷轮回，失念的这个，那的这个防止失念的就是正知正念的这种禅定，所以那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人世间有很多种的愤怒，有很多的仇恨，有很多那种没有就是同情心的很多行为。没有同理心，商业上面的各种欺诈，然后打电信诈骗，他不同情那些对方的那些各种被骗的人，就是家破人亡，各种各样的，甚至有些是倾家，这个老无所依，就被他们搞成那样的。但是没有那种这个，就是说训练的话，需要训练那种的爱和慈悲， 然后，如果暂时没有什么激素成功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是忙着着急忙慌要发财啊，要怎么样，那就不择手段的铤而走险的做这个违法的事情，这样子做。所以人生呢，做事这样的时候，应该有些时候做生意也好，很着急以后什么都太着急以后，连本来可以做好的生意，本来应该有一点耐心的话，可能就可以越来越好的那些前程都容易葬送。所以，类似的。所以，另外有一些时候，人是那种希望被别人赞叹，但是我们自己的话，有那种的需要，就是随喜别人呢，赞叹别人的时候，又是比较怎么讲呢？没有那种的功德，没有那样的就是习惯，所以说，如果要，就是转化嫉妒的心，转化某一种的竞争的心，这样的时候需要那种对别人的功德，比如说人有那种可能有某一种的凡夫的时候呢，有功德也有过失，但是如果是这些，可能很多是功德多于过失，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是别人有95%的功德，或者90、80、70什么样的，这个用这些数字很难说了。但是意思说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就是可能。哪怕是只有一丝一点的话，我们如果专注在别人的不好的那些面相上面，而忽视至少有一半是好的那些。以前不是西方有一种说法说，看这个那种乐观和悲观的说，有半杯子水，你看它是半杯子空还是半杯子是满了，就不是说所有的那些面相。只要看负面的都是不好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看负面的时候是以就是看笑话的方式，或者是渴望这个人，或者是这些不好，继续不好的那种的心态呀，或者是就是隔岸观火的心态呀，什么这些好像与我无关，不痛不痒啊，什么那种的，可能甚至要挖出别人的那些所有的不好，想要怎么讲呢？好像发展，或者是说。就收集别人的不好的这些，那这样的话，这个心是可以需要去修正的。所以说，类似的，在另外一些是我们因为有这些习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因为没有正的那种见解，没有正确的见解，没有正确的见。我们没有慈悲心的时候，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持戒的时候，又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不会，就是说，辨析现象以及取舍现象，没有正确的一些见地来引导的时候呢，那我们会有错误的这些那个投射，以及习惯性的那些错误的投射呢，不能被自己所转化。谢谢。所以，另外有一些时候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上面都贪心很重，各种欲念很重，贪心很大。那这样的时候呢，也会就是有这个现实的肉身的各种的贪欲，有那些造成的这样那样的一些情绪的困惑、感情的困惑。有些时候就是喜欢这些喝的、吃的。穿的、用的，或者是以这些上面欲望过大，而且把他们看得很重，这样的时候又会就失去的时候、得到的时候，心里各种各样的那些问题嘛。以前有说法嘛，看重物质的人，如果他有别人也有他没有的时候，有那种失落、嫉妒；如果他和别人差不多的时候有竞争心，那他的比别人好的时候有生气、傲慢心，整体来讲都不在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一样的，所以这些要那种改变。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一些本身生命也是一段这样的历程嘛。人都要人固有一死一样的，就是生命不论是怎么样，其他的所属的这些物件更不用说。所以，但是我们说没有习惯于某一种，以前不是我记得那个，济公和尚，《济公传》里面嘛，他有一句话叫什么？我记得的， 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呀，这样的，好像他这个意思啊。那他真的人是这样子吗？最后来去的时候，以前藏地的一种说法叫，像那个毛发在酥油当中被抽走一样，那个毛发上粘不住那些酥油，有点意思。说世俗的你，不论积累了多少东西、财富什么、各种位置啥的，最后就是离死的一抽的那一下，就会把你从这些一切里面抽离出去。所以对这些有放不下呀、种种的这些没有习惯于放下，也看不开。有些看不开的话，为了很小的事情闹起来、打起来、诉讼起来，是没完没了的那些情绪，自己还觉得自己很正当、很勇敢的，很多没必要的上面呢，个人过意不去、纠结，那些是很深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抓住什么都想抓住的那种执着的心，然后因为一旦纠缠以后，像以前说什么物质界有某一种的纠缠以后，再远的这个距离当中还会形成纠缠一样，一旦那种深深的习气变成纠缠以后，很多纠缠不是那么容易去掉，所以这些，那另外一些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说的。有些人说我想要一个好的那种道修行，我也想成为一个修行人，但是说，不知道，就是内心当中充满了各种疑惑和很多畏惧，很多怀疑，很多好像都是那种不安全的、欺骗的那些方向一样、道路一样，跟人接触没有任何信任，跟任何那些的时候都好像就是一直在徘徊和犹豫、怀疑当中。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要学习，就意思说，如果遇到对的方向，那开始可以就是不是说盲目的怀疑，有时候也要怀疑本身的那个正当性。那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闻思修，然后慢慢就知道了很多过去的怀疑，后来发现那些都是可以一一逐渐的，就是解开，都逐渐的熟透，了解以后呢，那些怀疑就逐渐烟消云散。所以，但是我们的人不是那么样的，就是很谦卑的去愿意去听啊、学习啊这样子。很多人是非常骄傲的，就是不论他知道多少，或者是哪些方向有没有多少那些，不论怎么样，从小有些社会本身是提倡那种，有些时候不用提倡，因为每个人都有我执我爱那个自我中心的情绪和念头的缘故呢。因为这些一些小的这些成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自己的优势，可能世俗当中的这些以后呢，就是有很大的傲慢心，所以这样的话，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傲慢的高山上筑没有办法驻留功德的这个水一样，所以乃至于就是很多人的傲慢建立在一些邪见呢，甚至是那种对那个世界。或者是对一些人生观的非常错误的那种的，颠倒的那些见解上面 所以人生的信条啊，那些上面很多是不正确的，他没有看到那些是像那种刺一样，像那种食物里面的毒性一样，一直有对自己有某一种负面的作用 所以，因为有这些基础性的贪嗔痴慢疑也好，骄傲、嫉妒、欲望这些的时候，其他的84000的这些其次的次等的那些负面的情绪是跟着会产生的，几乎。所以，我们不是有那种睡眠嘛，就是那种就是烦恼以及睡烦恼的那种的，其他的细微的这些脂分的烦恼。所以那当然，这样的非常骄傲，或者是自我中心，这样的话，跟人要和合，跟其他人要就是那样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说，你容易出现一些争斗啊，一些误会啊，或者是因为这些纷扰带来的一些困扰啊。又进一步加速那种，我们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词叫是内卷嘛，那情绪和负面情绪也有他自己的内卷呀，只要有自己 内心当中各种负面的东西，有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形成风暴，那逐渐的龙卷风一样，那样的时候呢，人会甚至生气啊，手舞足蹈啊，夜不能寐啊，各种烦恼情绪涌上心头，这样。所以呢，这些也有对症。那这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学会让心，首先呢，就像车不能乱开，容易撞上很多危险的那些，伤到自己、伤到别人一样。那怎么做呢？首先你学会刹车，至少你知道任何不安全的时候就慢下来，要停下来。所以让心停下来的这些法门呢，让心静下来。让心呢自己自我和解，就内心的各种冲突性的那些念头啊，看到他自己在那里面作怪，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外在的投射物占据主打的，或者是故事性以后卷到各种故事层层的故事里面，自己没有知道那是心在讲故事，其实是根本是自己在那边就是自导自演一样的，所以以为那些你想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这样的时候劝也劝不住。别人跟你说那个不是，但是心里面还是觉得自己那个想法是对的，就这样的。所以说那这时候就是观察内心的时候，正知正念，非常重要。有些是学会就是真诚，以及保持某一种最基本的真诚，加上这个往内向内觉知嘛。所以，逐渐的身心会变得比较柔和、平静，或者是说，就讲你可以看到一些修行的人，整个面相、整个神态那些都给你一下子不用说话，他你就给你一种安全了，舒适、舒服呀，心里面的那些烦恼都好像被他的那种的存在某一种。心的一个人心很静的时候，一个人心很乱的时候，那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心静的那个人力量大的时候，心乱的那个人也会静下来的。如果心静的那个人定力不够的话，可能被心乱的那个人带走的，类似的。所以可以知道说，心是可以被周边影响，你可以自己影响自己。那这样子，所以这时候知道说，心里面投射的所有东西里面有很多会欺骗的。就是自欺，对吧？有很多是迷乱的，有很多是那个失念的状态，失去正知正念，没有基础的心的那种智慧去内省了。所以说，像在其他的这些教法入心论这些里面，不是有正知正念不放逸的这些上面有说很多吗？包括。有基础性的发愿，说定自己要做一个慈悲呀、或者此生尽量做对的事情的一种的向往啊。不仅是此生，来世生生世世，乃至于最后要证悟解脱，去帮助众生这种的愿的话，就是我们的那种良知里面最伟大的那种最高尚的，就是菩提心。如果我们说一个人道德最高的道德就是菩提心。那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真的有爱护自己、爱护他人的心的那种智慧，最大的智慧就是菩提心，所以往那个方向发展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有那种知惭有愧，了解到说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哪些是应该去的，哪些应该是舍的，包括戒律，包括世俗的那些上面的，就是。德行种种的上面的坚持，也是逐渐逐渐的，一点一点的会有发生变化，有这些 所以这样慢慢学习以后呢，就信心也好，我们的前进心，所以包括你每个人不是盲目的那种的建立的自信心，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舒适安宁，一种向由内向外。拓展的，或者是彰显的一种安乐、自信心，也会逐渐的现前 所以，类似，所以这样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就是你是 不造作的慢慢从由造作到不造作，有这个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有开怀，开自己的胸怀。如果别人说一些这样那样的，好像不合适的那些的时候，你也没有说就是非常愤怒，还是怎么样斤斤计较，还是心是很怎么讲呢？开放的。所以以前说各样路对，就是如果你心足够、胸怀足够宽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都是心比较安的。这个跟这种就是一些修行上面的也有是一个关联吧 所以不会说太这个怎么讲呢？世俗的事情看成很重，然后最后身心都就是精力交瘁，或者身心都比较绞进去，就是在那边就受苦一样那种的，上面逐渐会有变化。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爱、慈悲、宽容。这些都是所有人类共同的那些，不是因为修有信仰，有不修本尊，没有修本尊的。如果任何人修爱心，任何人修宽容的心，任何人都知道，就是尊重别人了，尊重那些上面去逐渐的努力的话，我们的那种，就是层层防护呀，自我这种保护的心过重的这些，就是变成畏惧，变成及攻击性，或者是。一些某一种就无明带来的种种的情绪，这些都会逐渐的会降低，所以反而是越想要更进一步的去，就是精进啊，专注呀，这样子。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如果以前不学无术，或者是比较懒惰，什么其他的那些，也想就是逐渐的改变 好像没有目标，现在有目标；过去懒惰，现在没有懒惰；过去心里面呢？不安，现在心逐渐的安。基本上，杜牧的叫法也是这样子。刚才我没有一条一条的说，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那个内在外在的恐惧转化的这一些内容。那我在一些那个杜牧的典籍里面，他们用了那种狮子啊、老虎啊，就象征贪嗔痴的这些，用很多动物、毒蛇什么的这些来形容，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是一样，整个佛法的那内核是这样子。然后如果大家看杜牧的，本尊的这个形象这样的时候呢，当然杜牧有什么21度摩或者是什么这些。但是外在我们就看绿度母的时候，它的颜色啊、形状啊、整个很庄严的这种神态呀、手印呐、法器，或者是手里面的这个花朵呀，有些有这21度母里面的话，很多法器嘛，然后也有象征这个显空不二的这些头上有光啊、成就啊，闪着种种的光芒啊，本身整个身心看起来。整体的，包括他的手上的画，包括那种的装的头饰，或者是衣饰，这些包括莲花座种种的这些右身，坐躯，这个它都有一些象征性的意思嘛。有些是布施的手印、无畏印，就是给予的那种众生一切，就是怎么讲，保护，然后给予众生。甘露教法，然后右，右身左去左去，那个意思是说，有些那个这个杜牧的里面是说取舍的意思，说不必要的向前面往前躲的那个那样，这也有其他的解释了，但是有一些这一解释是说，他往右踢的那个意思，说有点像就是。断掉不需要的那种舍下舍掉那种意思，然后往里面去的卷曲的那个是，应该做的那些事情的象征，有这样讲 但是本质上面，他与诸佛的这个智慧心无别。观想杜牧的时候，也是与就是遍知具有就是如来一样的智慧，以及对一切有情众生有大慈大悲的心。然后因此以种种的功德，化现出甚至乃至21种杜牧的，就一个一个讲他的那种，就是对应的一些，现出不仅是能够引领众生，不如 解脱成佛的道路，因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庇护，恐惧都能够就是扫除这些方面，还有一些就是包括，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基本上就是念的这个，一朵这个青色的莲花呀，这些右手伸起来那是赐予的那种布施印嘛，给予那种的保护，给予就是给予那种就是赐予那种教授，或者是说这个意思。然后大拇指、食指拈的那个一朵青莲，这些是给予，就是说意识方面是至于世俗的洗涤那种意思吧，就包括我们人很希望的长寿啊、福报呀，或者是想要在修行当中也不要就是受很多的苦呀，或者苦能够转化为修行的这些。那左手的话是有这个，那个。就是在心间嘛，左手的是置于心间以后呢，结无上那种印嘛，有个是，对，应该是这些都是一个是那个赐予一个，因为我也看到好像是一个无畏印，好像不是个无畏印嘛，这也是一个那种，如果是那种特定的适应的话，那这个意思是说给予究竟的一个，如果这两种都是。那个适应的话，一个是指的世俗的，一个是究竟的，就是暂时和究竟的那种的功德的意思。因为左手应该是这个 念的这个，两个手各持一个一朵花嘛，这是那个上面是一个在耳边开的这些。那右手上面好像是直接是这个照片上面应该是空的，没有花，大概是。那另外有些时候。有，那如果是那个无畏印的话，一个是有布施印，一个是无畏印，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有时候就是观想度母那个额头、喉间、心间这些，就是灌顶的观想的时候，这个后面那个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里面是有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有跟其他的灌顶一样，度母额间有。都有这个白色的嗡字，喉间有红色的阿字，心间呢有蓝色的哄字，就以这种的，然后最后如果以心间再次发出那个白光的方式，或者是就是幻化脐轮，就是肚脐的这个地方，有时候有四种光出现的也有，所以一般是三种大家都比较常见的，所以就是进入相应的众生的额头、喉间、心间。或者是脐轮这些的方式来进出，种种的障碍、烦恼所致习气这些的业烦恼所致习气的障碍，这三轮四轮的话，这样了以后，念诵度母的心咒啊，21遍呢、啊，就是108遍啊，乃至于少的话3遍、7遍的这种方式都可以。这些，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有一种就是说。不论是解脱道上面，乃至于就是扫除过去的不清净的业，以及现实的恐惧、疾病，以及人与非人的这些障碍、逆境，这些都被转化成顺缘了，然后赐予这个世俗以及无上的成就，洗涤。所以观到这个度母呢，不仅仅是一般的那种，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快速反应那样那种的，加持无处不在的，遍知和就遍识一切众生的，这样同一切恐惧痛苦当中能够赐予柔和之手赐解脱一样，就是能够赐予这种，被需要的众生的一些帮助啊，就像我们如果救济的时候，很多人会救济于自己的父母啊、至亲啊、朋友啊这样。或者是当地的这个政府啊，或者是有关部门啊之类的，所以这样你在修行的道上面，内心当中最大的安慰，有时候其他人其实真的是帮不上什么忙的。这样，但是只有修行道，尤其是特定的本尊这些相关的修行的话，会有很特别的经验，因为说我们有时候看不到圣者的这些果位成就，就一般的凡夫就是没有这个共同的这个怎么讲呢？功德去看到他们，但他们看其他众生的时候，看 这个手中的掌纹一样，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所以在你躲在一个山洞里面，躲在一个屋子里面，在一个城市的某个角落，这些的话，他们是没有任何遮障。我们不在佛堂里面的话，好像杜母都已经在佛堂里面，那是那一尊像才是杜母，其他的没有，不是这样。他就是你的心在的都是他的那种觉知，觉性，所以无处，没有得到保护的地方是没有，所以。个人经验上面也是一样，如果包括世俗的一些，就是非常世俗的，不是说因为要修道成佛的那些，但是有一些愿的这些度母是真的，就是很清新的，很受加持，很受那种助力的，很大的那种明显的他的某一种加持，这种经验比较多，其实很多人有，我自己个人也有，很多历史上面的一些传记看的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就是大家平时修行的时候呢，怀着那种对于特定就是有缘的本尊的满怀的这种虔诚心呢，去修持。那我们今天的睡觉的这个醒来的那个就是先，因为其他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在早上，我们先说早上，然后再说晚上，再说是明天再说晚上也可以。早上的时候，醒过来的时候，有很多是人，可能现在的社会里面，第一件事情做的是那种赶紧抓手机嘛，手机睡觉的最后闭眼前是手机，早上醒来的时候也是手机。过去如果没有手机这样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是那种喜欢听、看电视或者收音机这种比较多，所以没有手机的时候，估计很多地方也是很流行看电视嘛，就是一大清早一醒来就开始在那里面，反正耳朵看眼睛，耳朵听眼睛看那种的。所以，但是手机有了以后，更是定向的那种互动的，甚至选取式的那种的节目，它不是被动的一个节目。这样的情况下很无孔不入，而且就是大多数人是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试着就是以后有些机会的话，早上醒来的时候，第一开始的时候，再不是抓手机，如果是很有必要的一些事情处理，那需要联系，需要这些，那可能这里各自这些安排要需要自己做嘛。但是一般来讲的话，不要形成说，醒来以后有事没事都是看手机这个习惯。那早上醒来以后呢，因为现在是手机的危害，在很多的大的他们也有讲，但是确确实实有很严比较严重的，有些人有他长期看手机的这个手腕出问题的。脖梗出问题的，肩周出问题的，然后脊椎这些错了一个姿势，以特定的以往没有看手机的时候，不会在那样的方式停留很长时间，那些就是停留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更长以后，逐渐的就是颈椎、脊椎以及各种就是尾椎，甚至这些出问题的那种很多，而且还有一些是不论是年轻，甚至小孩，好像出现很多眼睛的问题，这是比较严重，因为眼睛没有的话，或者看不清的话，会非常不方便在生活的时候。所以基于这个，大家还能看得还可以的时候呢，就要就是光是这一点，就是经由某一种的修法，度母的修法，让自己有一个一辈子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眼睛，也是很大的给予赐予啊，不是一般的赐予。这个是一个人看不见，我让你看你的见10天的话，那个人都可能就是愿意就是付出很大的代价来就是看得见，听得见这样。那我们是平时看得见的，以为这是太平常寻常不过了，这个就是没有从来没有被失去过看不到的这些没有经历过，但是真正闭着眼睛你走个10米20米你能看得到，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 我们的现在看手机的那种的频率去看的话，可能很多人的眼睛不一定够用到他们寿命够用的那个方向那个点了。所以，说早上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如果你要听的话，相对还好一点。听当然也有，就是声音太大，可能有各种问题了。但是如果不要太那个声音不大的话，现在声音大的应该年轻人以外不是那么多嘛。但是耳机放多了好像也有问题，所以我们的意思说，早上醒来的时候呢，现在怎么做呢？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先修行，先自己专门有更多时间修行的人呢，就是可以做一整套的安排。但是即便没有那种要上班要工作这样的时候，也需要，也不可能没有10分钟、5分钟没有的人很少的。那你愿意早起5分钟？你为了工作的话，有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的时间，那为了修行，那早上5分、10分、20分没有是很难。这个就有没有钱，很多是重视不重视的差别。时间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只要你重视的时候，总是可以挤出来。类似，所以呢，这个具体的做法，我们就说。就是你观的时候呢，观这个度母与自己的上师本尊这些无二无别的心呢、啊，去观这个度母，度母的形象，刚才我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那度母化现在自己的虚空上方啊，早上醒来的第一念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呢，什么就是音乐也好，很多这些好像是天然的，而且是世间最美妙的。所以，我就是这个上面，我给大家稍稍念一下，要不然，尊胜上师空行众，悉以慈眸眷顾我，或者注视我，这个意思哦。那本身作为这个密乘的尊胜的意思是说，当然，断正圆满的那种，就佛的意思嘛。上师，空行众。悉以慈悯，就是慈母眷顾。因为好像早上第一念的时候是善念，是虔诚，或者是那种与最圆满、最究竟的这种相应的一种的方式，这个当中醒来。这些以前说我们这样做，甚至乃至于中阴当中，我们习惯从某一种的病痛和病床上面中阴当中醒来的时候，可能第一念也是习惯性的，都是这种殊胜的对境。中阴当中呢，一下迷乱，一下子没有安住，这样，所以这时候说到，佛菩萨当然是恒时以慈悲的心装着每一个人。具体我们说，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不会关心我。一般来讲，但是一般很多也是人也会关心不认识的人。但是诸佛菩萨是真正以那种，就是把每一个众生看作是好像他唯一的子一样，那么样的，就是真切和平等的去看。所以基于这种呢，圣者的心嘛，就是跟凡夫的心不一样。凡夫的话，这是我家的，那是他家的，这是我国，这是他国那种。此时三界之有情于昏沉于昏睡中无觉照。所以三界里面有很多众生呢，就是因为轮回的原因呢，就是他没有安住于这种清净觉知当中。而是要不然就是醒着也好，睡着也好，睡的时候也是那种没有，就是一般的凡夫的那种睡眠嘛，昏沉痴睡 当中，纵醒夜虽妄念转，即便是醒来的话，又是心里面妄念纷飞，左思就是左右都是各种各样的二元分别的妄念以外没有其他的，所以这时候说祈祷加持，我正祈祷加祈祈请加持正本觉，就意思是正的本初的智慧，本初的自然智慧，引导六道如母众无碍前往佛净土。因为我们看起来自己是活的，但是在分分秒秒当中呢，都有很多众生正在前往这个中阴当中，正在从中阴当中又就是。上升下堕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活着的时候本身也是一种重音嘛。那这个一般呢，这一段吧，这一段来讲的话，意思是说早上醒来的时候呢，就尽量自己有正知正念， 没有节制的话，马上就会抓取啊，或者马上就会就是按照一种上来那个轨道以后下不来一样，一些就像机器很多工厂化的东西，一系列的操作你想都不想想，它就一开店就开始可以各种机器运转起来一样。我们的生活很多也是太习以为常的那些作为习惯就，会马上会嵌起来嘛，那样的。但这些时候没有就是。蹦起来，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先就是，如果你设的铃声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在自己醒来以后呢，先那一刻先的先先是一种修行的开始。也如果你能坐起来坐直，躺着想这一想一点也可以，但是如果稍稍的稍稍坐起来坐直，然后刚才念诵的里面说，杜牧化现在虚空当中啊，然后这就是天乐齐奏，林中。就是钟鼓鸣响，铃鼓这个一般在寺庙啊，或者是这些里面，大家都听得有很多让人心静下来的，或者是心产生一种归属归依感的很多的那种的法器的声音嘛。但是这样子，这空行眷属围绕，然后身陷妙曼舞姿，然后说这个口里面的诵的这个是悦耳的这些咒语啊、经文呐、啊，或者是空行语啊，种种的。然后他们在说什么呢？这些咒语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直指自己的本性呢、啊，自行显露的这个精髓呢，让自己觉察到。这样子。那有些人想，早上醒来以后看这个好像妙曼的这个天女啊，或者是有这个本尊的这个显现呢、啊。跳着舞呀，什么有音声啊，钟啊、鼓啊，这样那跟这个手机里面的那些看这个跳舞啊、唱歌啊这些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有差别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他的意识所示的这个不一样。像《华严经》里面有说，菩萨种种方便门，随顺势法度众生。譬如莲花不着水，如是在经令生信，就是如是在世令生信了。雅思渊才文中王，歌舞谈说众生心，就是众生欢喜欣赏嘛，他会欣赏一切世间众技术，譬如幻师，无不现。所以佛菩萨。的这种身现这个，它一方面是本身我们有这种方面的一种欢喜心呢，相应的那个特质，但是它是示法，这个文字呢是解脱，这个就声音的话也是一样，就是道歌那样的，它不是世俗的那种让我们沉沦呢，升起各种就是猜忌啊、愤怒啊那种的言辞，不一样，所以各种美妙的。雅思渊才文中王，就是意思说那些美妙的这些道歌也好，或者是寄颂也好，这些你让你那些一思到我就是读这个文字，思到它就是思维这个意思的时候呢，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好像意境被转化，心被那个就受加持嘛，然后包括歌舞言谈众心所欲着众所心啊。每众就是人众所欣赏的那种的特点呢，里面呢，它是有因为菩萨的种种善巧方便，随顺众生度化众生的一种方便。它本身就是说，让像莲花不着水一样，莲花着淤泥而不染，跟世俗的真正那个不一样。就是它是一种意思说，淤泥本身是变成了。对莲花来讲的话，变成了那种方便，变成了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本身淤泥也有莲花的那个，就是种出来的那个功德嘛。所以，就是了解这些以后，你的心看世间的时候，不再是纯粹的从淤泥看淤泥的角度看的，而是从莲花看淤泥的角度看的。所以，淤泥也是怎么不是什么不好的，或者是那种脏的什么的。所以说以这种的方式，当然，同时如果我们就是醒来的时候观到这些本尊在虚空当中以种种就是道歌或者是就是灵出以及那种的法乐，以及 就是妙舞姿，种种的空行的咒语，让我们在随时在这边，让我们就是直指心性的那种的词语和，手印当中呢，醒过来的时候是非常美妙的，非常像我们有很多人向往那个净土的世界说，说那里种种的这个功德，大家读那个，无量寿经呢，或者是其他的时候，哎呀，这个地方太美了，这个地方太好了，又说到这种类似的，就是有一点那种的方式来醒过来，佛菩萨以及种种环境是一个非常清净圆满的那样的地方，醒过来一样，然后用腹部空心观想度母，以上师无别的这个心，这样的所有上师空心传承上师，这些都来到，就是从虚空当中现到自己的面前，这是观想。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好像这里什么意思呢？醒的时候呢，这要想到说，其实刚才这个偈颂里面有说到嘛，就是此时三界所三界之友，请于昏睡中勿觉照。好像似乎我们轮回本身是一个，就是像睡梦当中没有醒过来的一个现象一样的，整个是一场梦一样的，然后昏睡在这个迷失在这个梦里面。但是当佛菩萨的那些铃声法乐声响起的时候，好像我们醒过来的那刹那，好像我们就是解脱成佛，超越了这些愚痴或者是昏睡这样的情况，从昏沉的睡梦当中觉醒，醒来的那个象征呢，用这种方式来说，好像象征自己已经成佛解脱的那种的意思。以这种的方式，这是吉祥的那种的圣缘起的方式，是或者是把我们，因为他们不断在唤醒众生，从轮回的睡梦当中醒来，这时候好像自己醒来是被唤醒的那个人一样的，就是以这种方式。那之后呢，就是此时三界之有情，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是圣尊上师空行中以慈眸眷顾我的时候，就空中眷顾的那种意思，就是包括发愿呀这些，都是在这一句里面最初。然后此时三界之有情，这个是被他们唤醒的那个意思吗？没有，就是讲到这个唤醒的必要啊，以及他们就是纵使醒的时候，也有就是随妄念转啊，其心加持正悟，这个就是自性本觉，然后引导众入目众生前往无碍的这个无碍的前往佛土，或者是去往佛净土啊，这个是就是我们在发愿嘛，这里所有都有这些愿的话，就是都有祈请啊这些嘛，因为本身睡觉前的时候也会发这样的愿，所以醒来的时候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就是念诵前面的这一段部分，说。这个，引导六道众生有入目有情众无碍前往佛净土，这是我们就是他们把我们唤醒以后呢，自己也就是祈愿说，不仅是我就是被唤醒，也希望其他众生被烦恼所转，被这些三界的睡梦当中啊，睡着的轮回当中持续轮回的这些人也能够证悟本性。让六道入目有情众生，就相当于这是发那个菩提心了，就是无碍的前往佛净土，愿随殊胜上师时，生于一门无懈怠，闻思修学得尽性，正修四时恒精进，居山闭关喜乐处，愿能成伴自他利。尊胜上师空行中，其心加持生于意。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自己发这个愿了。这个内容，说，又对这个上师三宝，愿随殊胜上师尊， 那这个观想的是那个时候是杜牧，但是他周边有所有的这些传承的上师呀，还有自己的上师与这个杜牧心有无别，这样所以说身与三门呢无懈怠，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呢，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觉得说要立志修行呢，要就是亲力亲为啊，有很多是随缘式的偶然性的修行。然后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给自己那种就是更深入的修行的问思修的那种的动力啊，都是比较懈怠放逸，乃至于好像给我一个理由，我可以再懈怠、再退出、再往回那个缩那种，那这样就不好。所以这时候说问思修行得尽兴，所以问思修学，问思修，那能够学的修的，最后能够对真谛产生。这个相应静心圣洁，所以说这样的那正修四时很精进的，所以这个意思说在，专门修行的时候说禅定的，有时候说六坐四坐这种的传统有吗？坐禅的时候，那这个一般是就是早上的时候，做这个。就是饭前呢，吃早饭前呢，就是不论你是这个天亮的时候已经在做晨也好，或者是在就是吃早餐前做，就是那个做一做，午饭前再做一做，然后下午就是稍稍中间断开有点休息的时间嘛，中午之间，然后之后呢就是再休一坐，就是晚餐前休一坐，然后晚上再休一坐，这样的话就是四坐嘛。一般是这样子，那六坐的话，上半夜、下半夜在坐的，那下午有时候就是那个上午两坐，下午两坐，上半夜、后半夜两坐，这六坐嘛。那这里说的是四坐的那种修行的，所以，那我们这里面有些时候说，那就是过去分61个小时，一坐是2个小时，或者是有甚至有些是一坐3、4个小时，三坐的也有的，就是各早中晚各一坐那种三坐，在一些传统里面有三坐，这种做法有，两坐也有，所以但是早比较精进的那种的话，上午，早上和上午各一坐，下午和就是晚饭以后，各一坐。那这样的话，四坐，那更有条件的话，应该这样做。如果没有条件做四坐的话，做2坐，那至少一坐就是一定要做的。所以那有些是居于这个闭关的山里面的喜乐处嘛，就是非常登高望远呐、啊，或者是寂静的森林里面呐、啊，河水啊、湖畔的这些，各个容易取水。容易获得阳光，也没有就是盗匪横行或者是散乱度日的那些因缘不存在的地方呢。如果能够有一些木屋当中啊，乡下修行的那些环境，哪怕是城市里面，你也可以就是闭上门、关上门就可以修行了。那这样，那这时候就好好静静的，就是闭关处、喜乐处呢修行，愿能成般，这是自利他利，这个是好好的修这种二利任运。这样的修行，所以才再一次重复前面那个是那个就是要尊神上师同行众，齐心加持生于一，以这种的方式来做祈祷。那这个里面有说到，在这里面呢，就是出那种的，排除3次浊气。先念那个念诵嘛，就是这一段，就是上面我们刚刚说的这一段，然后随后呢排除3次浊气，然后再发愿，说今天我一定，因为有些时候说生生世世乃至于众生不尽的，自己这也要利益众生呢，就是那种的，可以大的发愿呢，就是带领众生一起成佛，这非常重要，很好，这些是必要的，但是小到就是具体的每一天呢。你没有每一天都没有做好发一个好虚的那个广大的愿，有的作用是有的，但是意思说，那你每天具体的那些日子过得完全跟大的发愿相悖违背的话，那也是不好的。所以说， 自己说今天我要就是不论是不是怎么样的那种有意的早上修行，然后要就干活也好，或者是就是护持家里也好，或者是要这个需要完成的一些必须完成的那些工作上面和家庭上面的那些事情呢，就不要懈怠去完成嘛。那早中晚怎么样安排晚上有课程这些的时候，自己要有这个清晰的说，我今天要过得有意义。如果我们整天都刷视频，整天都那种的，那可能不是有意最有意义的那种的过法嘛 所以说，那心里面有那种要心里面有一个计划，有一种想法，说今天我要怎么过。等一下会想起来早上那个愿那时候，那等一下如果跟那个愿相悖的话，你容易想起来；不然的话，没有参考，没有那种方向，那就随便度，散乱度日，破罐子破摔，乃至于这种的有可能。或者说你被很多没有意义的东西吸引的时候，没有觉得要再就是重新整理，或者是新相续。重新就是往那个更有意义的方向走的那种的不明显，看没有意思的东西觉得有意思，看有意思的东西觉得没意思，变成这样。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想到这个今天要过，就是如理如法的过有意义的一个人生呢，欲济于他，我们这不是说愿能成般自他而立吗？那这样的话，我今天也要让别人有的话，让别人欢喜，让自己觉得就是没有空好人生了，对得起就是父母终生，对得起上师三宝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样的时候，再念说具德根本上师宝，安住我顶莲座上，或者是这个一大恩门摄受我赐予身语一成就。然后就是我们一般有的那个上师至上师至的那些念诵，啊，上师，请见之我，啊，上师请见之我，这个跟密法的修行有关的那种。就树身上师至四处，放光融入身，我身中，就是这刚才说的是头顶、喉间、心间这个四处的话，际轮这些，它是这样子，这个跟很多人修过这个上师瑜伽或者是其他的里面都是一样的，这里我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说这个。那树身上师至四处放光融入我身中，金刚身口意智慧加持我得四灌顶归处总集上师尊一大欢喜融入我，然后与上师心意无别的安住是最上师瑜伽的心要，归处总集上师尊一大欢喜，融入我这个以后呢，就无造作当中呢，这个安住在接下来就要做一些禅定嘛，先是念诵这短短的两段，然后中间稍稍的，就无造作之，总集中自心离于一切执，清净离系即法身，于法身中无二住。所以这样的以后呢，你就是无思无念。毫无造作，种种的这些意念，不散的这些当中安住，不乱，或者是分念头有的时候也以这个一切念念本即法身的那种的了解，而不要散于具体的这些知识的念头里面。所以，而且这样的时候也可以有时候观想说得到加持呀，父母。就是度母啊，就是化光融入自心呢，再进心通，变成光团呢，就是融入到自己的心间呢。有时候观想一个单字那种，就是在受这个度母心间的光的这个加持呀，种种的，就是以这种的方式，做。所以基本的介绍已经到这里，我们。所以明天早上的时候，或者就有些人现在是中午嘛，我们这边是晚上嘛，你们可以试着早上醒来的时候，就是打坐之前呢，先以刚才说的那种的方式祈请杜母，大家跟杜母应该是非常相应的，所以那我们最后简单的做个回向， 因为具体禅修的那些机制、上观这些，大家都已经修过很多了，所以就不需要做很多的解释。如果大家有些是新的那种的，以前没有学过那样的话，我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到时候可以专门介绍一些直观的课。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你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拉，你们就到时候那个几个文字，到时候会发给你们，你们就可以看文那一段，早上的那一段。